朋友，欢迎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网站，收听耶稣真理的系列专题，由传道人摩西弟兄主持。耶稣真理是整本圣经的核心，能帮助你更好地认识神，并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听众观众，主内平安，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孙摩西传道，今天与你继续讲解圣经所教导的金钱奉献，是第四讲，要将金钱奉献给神的家。第四讲，要将金钱奉献给神的家。我们主题经文取自三处经文，就是三卷书卷啊，历代之下、哈该书和马拉基书。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历代之下31章4到12节，又吩咐住耶路撒冷的百姓，将祭司、利未人所应得的份给他们，使他们专心遵守耶和华的律法。谕旨一出，以色列人就把出熟的五谷、新酒、油蜜和田地的出产多多送来，又把割物的十分之一送来的极多。住犹大各城的以色列人和犹大人也将牛羊的十分之一，并分别为圣归给耶和华他们神之物，就是十分取一之物，尽都送来，积成堆垒。他们曾经将供物和十分取一之物，并分别为圣之物，都搬入仓内。这讲到以色列人啊，就是当时的犹大国，犹大国一个复兴。复兴的时候，他们不仅遵守神的律法，而且要兴旺神的殿。其中他们看到了利未人和祭司他们的生活受到了亏损，因为他们没有，之前他们没有复兴的时候，他们没有遵守神的诫命的时候，没有按照神的教导做十一奉献。所以这时候相信神的话语进入他们的心中，他们遵守了，就将他们收入的十分之一送到了神的殿，送的太多了，多到什么程度的，堆积的像个小山似的。然后他们就在圣殿的院内开辟仓房，来把这些献来的这些不论是酒啊、蜜啊和这些谷物啊、生活用品呢搬入仓库。这讲到了神的家的兴旺，好使神的仆人祭司和利未专心遵守耶和华的律法，专心侍奉神，使神的家得兴旺。那我们看一下神的家荒凉的时候是什么景象呢？就是哈该书1章9节，你们盼望多得，所得的却少，你们收到家中我就吹去，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殿荒凉，你们个人却顾自己的房屋。这种讲到的圣经的话语的临到了当今的时代，临到了教会，很多地方教会分期后都很荒凉，没多人支持，而这些信徒的家里的摆设也好，他的房屋的建筑，他们使用的这些车辆，那种享受的生活的水准，跟世人相比，追求世上的享乐，所以神的家荒凉。神就说到，你们虽然为自己积攒财宝，我将吹去，吹去有各种各样的方法，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收取他的灵魂，像主耶稣做那个比喻时的一个财主，要盖有更大的粮仓，把他的那些大大的收入都搁到一起享受啊，多年的享受都集中在一起。神就说，我今天就收取你的灵魂，你的这些收集的财物归谁呢？神的家荒凉了，神必然震怒。马拉基书圣经最后一卷书哈，就是旧约的最后一卷书，它是神对以色列人的一个警告，也是给他们一个盼望，盼望弥赛亚的来临。在这里警告当中，第三章就讲到了十一奉献，我这里只念一节，因为在前几讲已经讲到了马拉基书。如果你看过的话，你会有深刻的印象，神是在震怒当中讲他的话语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当纳的不是说你想给你开心了你高兴了就给，你不开心不高兴就不给，不是的。 不是你的意愿，是你必须做的事情。这神的诫命，使我的家有粮，就是神的家有粮，是神的祭司百姓啊，利未人和他们的这些家人都有生活上的保障。在旧约时代，神的家就是指以色列人的圣殿和祭司利未人，他们的百姓啊，就是神的百姓的有责任拿出收入的十分之一来供给祭司和利未人以及他们的家属，使他们好专心来侍奉神，而不从事地上的产业，不去放羊，也不去种地，也不做买卖，单单的在圣殿来侍奉神。我们分两方面来讲一下。第一，先讲一个神的家有两个特色。因为我们讲到神的家在旧约时代很明确，就指以色列人的圣殿和祭司利未人。那么今天神的家是什么样的特色的？你说教会神的家很容易理解，说福音机构是神的家，有的教会的牧者就认为，哎，这不应当这么讲吧，十一奉献归教会呀。十一奉献没有说归教会，十一奉献说归神的家。那么我们看看神的家有什么特色，主要有两个特色。这两个特色的第一个特色就是讲神家中的祭司和利未人及他们的家人，除侍奉神外不从事其他产业，单单侍奉神，在世上不做任何其他的工作。民数记18章20节23到24节你可以看一下。第二个特色，祭司和利未人每日的圣职责任是什么呢？是向神子民宣讲神的话，警戒他们不要去犯罪，并带领他们来敬拜神。如果神子民有违背神的诫命和有过犯的话，祭司要为他们献赎罪祭或者是平安祭等等。利未人在祭司领导下管理神的殿，一起来履行神给他们的使命。使命在摩西五经当中讲得很清楚。所以我们通过旧约时代来对比一下，来对比一下今天。今天神的家仍然持有这两个特色。如今的教会福音机构都是非盈利宗教机构，被神分别为圣，不属于任何世俗行业。也就是在教会在福音机构全职侍奉的同工要单单在这个机构侍奉，而不要再去从事世俗的行业。而且教会和福音机构本身也不当从事世俗的行业，把这个场所作为一个买卖的场所是不可以的。而我们前面讲到了圣职责任，在旧约时代就是宣讲警告带领，宣讲警告带领。在新约时代，在神的家，在教会，在福音机构同样，就是教会和福音机构以宣讲神的话语，警戒神子民，带领他们来敬拜神为侍奉的核心。敬拜神呢，我也用红体字标出来了，在这里呢再强调，敬拜神不单单只在主日崇拜敬拜神。主耶稣在约翰福音书第四章在井旁与那位妇人对话，告诉他什么是真正的敬拜，不是在耶路撒冷的圣殿，也不是在你们的这个山上，而是在圣灵当中和真理当中敬拜神，要将你的身心灵投入在圣灵和真理当中敬拜神。这句话呢，很多翻译错了，叫心灵诚实，其实不是这意思。因为你看一下上下文经文，就看到神讲神是个灵，神是灵，连个字都没有，神是灵。所以你当在灵和真理中敬拜。这个灵虽然没有有一种特质，但实际从主耶稣口中讲出的话，这灵是指圣灵、真理，圣灵和真理是同等的。约翰福音书六章六十三节讲到，神口中出的话就是圣灵，真理和圣灵同等的。所以当我们在圣灵和真理这两者是合在一起的敬拜神的时候呢，是什么敬拜方式？就是用我们的主内心生命来敬拜神，在圣灵和耶稣真理当中敬拜神。这个敬拜，这个生命的这两个结合起来，在我们生命中彰显出来的就是主内心生命。首先发生的就是重生得救，然后就生命的不断更新，让我们的生命不断的敬拜神，不分场合不分地点，随时随处敬拜神，用我们的好见证敬拜神，用我们的祭献奉献敬拜神，用我们的口敬拜神，用我们的行为，用我们的生命品格敬拜神等等，这才是真正敬拜神。不是说到主日两个小时在那儿听听到唱唱歌祷告一下那叫敬拜神。如果我们的心没有与神在一起，那不是真正的敬拜，神也不悦纳这样的敬拜。所以今天讲到，因此神的家在今日的主要内容就是宣讲圣经真理。所有的事工，教会当中的所有的事物和福音机构所有的各项工作的核心， 都服于传福音，教训人认罪悔改，用耶稣真理造就门徒，引导他们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来效法主耶稣，结出好果子来荣耀神，来敬拜神。感谢神，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我们的核心就是传福音。到我们的网站来，首先看到什么呢？每日灵思经文，神的话语，然后可以看到我们给你推荐的各种福音节目，还有我们的讲解神的话语的视频，这些一切一切都是传福音。而且我们还有一个永生之道的网页，如果你扫下这个视频上的二维码，你马上就可以到我们的首页。如果拿手机的话，点开那个三道杠啊，就可以看到永生之道，它是带领人们来相信主耶稣的，上面有讲到为什么相信主耶稣。如果你愿意相信主耶稣，那里呢我们还给你列出了一段祷告文，你可能说不会祷告，你就按照这个祷告文祷告，然后在下面的互动窗将你相信主耶稣好消息与我们来分享，一起来感谢神敬拜神。所以我们这机构是传福音的，24小时传福音，24小时传福音。第二方面讲什么呢？神的子民要将收入的十分之一奉献给神的家。在旧约时代啊，从摩西神赐给摩西律法建立会幕，我们快速的拉到了这个整个旧约过了一遍，拉到了马拉基书，讲到神再次强调奉献，然后再拉到主耶稣传福音的时候，可以看一下以色列人呢是按照律法和惯例将他们的奉献送到圣殿，把金钱投入到银库中，投到银库当中。马可福音书第12章41节到44节记载了主耶稣曾对着银库坐着，看众人怎样投钱入库。也就是说，这是一个箱子，主耶稣坐在对面看着这些人从这边啊，从这边走过来投钱入库，第一次来教导门徒如何做金钱奉献。他在那里用了一个穷寡妇最后的两个小钱的奉献来表扬他的信心。这我们会在这个系列讲座圣经所教导的金钱奉献的一讲当中会专门提到信心奉献。信心奉献不同于十一奉献，它比十一奉献更高，十分之一，十一奉献只是拿出我们收入的10%，信心奉献超过10%，超过20%、30%、50%、60%，甚至有人达到100%，就是这个穷寡妇一样。在新约时代呢，随着基督教会的发展，产生了不同宗派，不同宗派向世界各地传福音，所以我们今天看到有各种各样的教会，在有的街上，一条街上开不同的宗派的教会，人们有这种选择教会的自由，也可以自主决定将金钱奉献到哪个教会啊，自己喜欢哪个教会就奉献到哪，自己喜欢哪个福音机构就自然会支持哪个福音机构。从上个世纪到今天呢，科技革命一波接一波，从长波短波到调频，再到今天的网络福音广播之后呢，现在网络传福音是更加的便利，因此福音机构像雨后春笋般的出现了。为什么这么出现这么多呢？因为网络传福音的最大的特点不仅是有效，而且花费非常低，成本非常低，所以它的那种成效非常高，传福音成为传福音的生力军。我想如果使徒保罗今天还活着的话，他高兴的跳起来不可。这种传福音的方式不用再坐船了，不用再去跋山涉水了，不用再去考虑怎么样把这个盘缠的这个旅费充足的给募捐到了，不用，直接就传出去了。我记得在上个世纪90年代，我做福音广播，通过短播做福音广播，听众来信到我手里已经过了1个月甚至2个月了，然后我写信寄给听众，寄回去的时候不知道又收到了，这一个来回可能就是3-4个月甚至半年时间。今天呢，电子邮件可能就是倒一个时差而已，发出去了，第二天早上醒来收到了，就是那么便利。而且今天在网上可以，有的网站有直播，有的有聊天，各种各样的这种快速的瞬间的传福音非常的便利。也感谢神，许多的基督徒在他们的见证当中讲的，他们是通过收听第一次收听福音节目是在网络上，互联网上收听到福音节目，并接受圣经真理教导了，相信了主耶稣，那是他们信仰的开端，神通过这工具来帮助他们。即使那些在教会参加主日崇拜的信徒呢，他们真正有追求的心的话，他们不满足主日崇拜的这2个小时，或者再加上主日学中间有一次查经，他们觉得还不够，要更多的了解神的话，他们可以更多的得到喂养的话，他们就会上网来听一些福音节目。像我们为他们预备很多的福音节目，你可以上网可以看一下，我们有一个分类的节目，你需要哪方面的节目去找。而且呢，我们在讲道当中呢， 分享节目当中呢，不断的用神的话语挑战信徒的信心，是真正的纯全的福音。你不仅要听福音，你要听什么样的福音？听主耶稣喜爱的福音。因为今天我在，你要如果听我的讲座，不论听哪个专题，都会发觉真正的纯全的福音就是耶稣真理。你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听到，来到我们活在耶稣里网站，不论你在海岛还在偏远的异国他乡，世界各地的华人，只要你上网收听，都可以听到主耶稣的教训。因此受教的人要将金钱奉献给施教的教会和福音机构。怎么奉献？保罗讲得很清楚。我们进入到本讲小节，本讲小节我首先让我们看一下使徒保罗在加拉太书六章六节说道，在道理上受教的，当把一切需用的供给施教的人。这是在我们金钱奉献的网页上列出的经文。这段经文讲得很明白，你在教会得到了喂养，你要将十分之一奉献到教会。如果你在周末在教会得到了造就，你在周间在福音广播在活在耶稣里网站得到了造就，应当将十分之一奉献，既拿出一部分奉献到教会，又拿出一部分奉献到活在耶稣里网站。因此我们不能说十一奉献单单属于教会，圣经没这么讲。圣经讲的是神的家，在前面我讲到神的家两个特点很清楚了，一个是在世上不从事其他的，单单传福音，第二个就是怎么传福音，全力传福音，不是作为一种次要的。有的地方是以其他的工作为主，福音是为辅的带出来的，并不是主要的他们工作的重点。这些我会在其他的这个系列的另外的一讲当中会讲到。所以十一奉献理当送到教会和福音机构。如果你在两处都得到了喂养，两处都应当送到，这都是属于神的家。而怎么奉献呢？你说两个都要奉献的，怎么奉献的？所以我们要祷告，要求圣灵感动，帮助我们来查看哪里更需要奉献，哪里传福音更火热，哪里更需要奉献，哪里传福音更火热。你可以去看，或者再讲一句，哪里传福音更有效。我们感谢神，我们知道做媒体做广播也好，回信率一般来讲1%是很好的了，可能是1000%，1000个听众可能只有一个人给你回复，甚至更少。但是我们感谢神，有些听众将他们相信主耶稣好消息告诉我们，通过在永生之道的互动圈点击我相信主耶稣，将他好消息告诉我们，我们也给他们以更进的辅导。有的听众来信也讲到了，现在喂养是越来越缺乏，有的地方很缺乏，讲真道的很缺乏。感谢活在耶稣里网站给我们提供这样的信息，所以他愿意拿出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我们为这样的听众献上感谢，求神祝福他。这样的听众是有重生生命的听众，他们的心被圣灵感动，被神使用，与我们一起同工来传福音。所以希伯来书7:5讲到，那得祭司任职的利未子孙领命召列向百姓取十分之一，这百姓是自己的弟兄，虽说亚伯拉罕身中生的，还是召列取十分之一。这讲什么呢？讲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雅各生了儿子很多，只有一个女儿，后来分了12个支派，约瑟两个儿子又加入到当中，12个支派之外还有一个利未人支派。利未人当中亚伦的家族，就是亚伦他家族成为祭司。这样的话，这个支派要靠谁养呢？亚伦家族和整个利未族要靠谁养的？就是另外12个支派。神的家要靠神的子民来喂养。所以今天基督徒呢，我们讲到这个经文对照来看，就是今天信主的基督徒，他们要用自己的十一奉献和信心奉献来支持和参与教会和福音机构的宣教圣工。如果基督徒不愿意做金钱奉献，神的家就会受亏损，无法持守传福音，并导致不能喂养信徒，造成荒凉的景象。就像前面讲到的哈该书1:9讲到的，神的家荒凉了，而信徒各自顾各自的生活，自己起高楼，自己享受荒宴的生活。但是神的家荒凉了，神会震怒的。今天不像旧约时代了，神的震怒会时常显现，时常从先知口出来来警告。但是呢，今天要等到主耶稣再来之时，那时候该关定论了。那时候你想再做的就晚了，那时候你在神面前亏损了。我相信很多人在那个时候后悔当初没有多做奉献，因为这个世上一切都过去，这一切都是虚空的，你再有多少财产，你赚了全世界盖多少高楼，用你的名字命名的话，都要毁去。存到永远的只有得救的灵魂。所以我们高兴神 使我们活在耶稣里，施工来拯救永生的这个灵魂，属于永生价值的这个私藏灵魂。只要他得救了，他的永生在天国当中；他没得救，他叫永远的在地狱当中。按照圣经来讲，受煎熬，多么可怕，多么悲惨。今天我们讲十一奉献，新鲜奉献不是说简单愿不愿的，是你生命的表现。大多数基督徒都面临很大的挣扎，生命上的挣扎。他不是说愿不愿做，是生命的挣扎。喜乐的做，多做，这些信徒可以看到他们的生命的好的见证。所以今天我们讲奉献，还要讲生命，生命之道，永生之道。耶稣这里扎心，才能使他们能够真正的悔改，真正得到重生，来按照主的教导来支持神家的圣功。感谢你的收听。我相信呢，可能你有，如果收听我的不同的专题听了一些时间了，还能感受到啊，这位传道人好像信息很沉重，就像当年保罗的信息很沉重，很扎心，是一种小众的一种格局哈，没多少人愿意听。可能确实这是走窄路的信心，背十字架的信心，追求永生之道的信心，单单顺服神不爱世界的信心。所以我不在乎这些，但是我在乎什么呢？我讲的这些是否正确。所以我邀请你，如果你听了有疑虑，有不同意见，来信告诉我。如果你的意见有得到圣经经文的支持的，也将你引用的圣经经文告诉我，帮助我改正不足，使我的讲解能够更完全，帮助更多人来认识耶稣真理。我也希望你呢，能够在你的朋友圈，在你的教会团契，所有认识人当中，利用你的手机发信息，邀请他们来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音节目。那里有很多的讲员，二十多位讲员，都是非常好的讲员。我们挑讲员的时候，我们专门要挑他们的信息有生命之道，让人得到了激励，而不是听得软绵绵让人睡觉。所以希望邀请更多亲朋好友一起来收听，也为我们祷告。如果神感动你愿意支持我们的话，扫下这二维码到我们手里来点击奉献支持。最后我们让神来带领我们，通过祷告把一切都交托在主耶稣的手中。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天父我们感谢你，圣灵我们感谢你，三位一体真神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创始成终，在我们还不认识的时候，你都让我们在你的阳光、你的雨露、你的鼓舞这些营养中成长，使我们能够智慧来听你的话语，读懂圣经。主耶稣，我们感谢你通过穷寡妇，通过一系列的金钱奉献的教训，使我们明白我们当做十一奉献，而且不仅如此，还要做更多的信心奉献。主要我们知道这对我们华人来讲是何等的难，因为我们喜欢积财宝，我们喜欢攀比。主啊，饶恕我们，如果这是世人所做也就无所谓了，如果是我们的教会的人，我们基督徒主队的人也这样做的话，主啊，求你大大的饶恕，求你圣灵，求你的话语扎心来复兴这个教会啊，就是所有的子民。主，你告诉我们，只有两三个人在一起祷告就是你的教会，他们在家中敬拜就是你的教会，他们在网上收听就是你的教会，24小时随时随处都是你的教会。主啊，愿你的话语不停地传播，让更多人回转归向你，相信你，将荣耀归给你，直到永远。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求，阿们。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